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你好，我是阿达。
咱们继续说一说咱们的诸葛亮。
咱们上一期节目呢，说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时期的一些事迹，那么咱们这周说啥呢？
我们上周辟了好多谣，是吧？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跌眼镜儿。但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历史上真正的诸葛亮是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功绩的。那么他的功绩有哪些呢？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那么接下来在赤壁之战之后的三年，也就是诸葛亮31岁的时候，诸葛亮当时他的人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在31岁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刘备入川。我说到这儿可能大伙儿猜到什么事儿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在四川地区啊，原来是这个刘璋的这个地盘。当时刘璋跟张鲁打仗，是吧？然后这个邀请刘备这个入川这个相助。当时就是刘备入川，那一年诸葛亮31岁。而31岁的这个诸葛亮，他负责什么？他负责和关羽联合镇守荆州
啊。对，这个举手通知啊，就同时也在31岁那年，好像周瑜逝世了，好像是这样。
对，没错，31岁那年周瑜去世。
这也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刚才那个咱们刚开始遇到选择题的那个三气周瑜，三气周瑜其实也不是诸葛亮气死的，周瑜自己病逝的，自己病死，跟这个诸葛亮没什么关系，诸葛亮没那么坏。所以诸葛亮那个还有那锦囊妙计，锦囊妙计其实也不会真实的，诸葛亮也没有给那么多锦囊妙计。
对，没错啊。首先这个周瑜实际上在历史当中他是死于心脏病的。另外关于这个刘备招亲，是吧？这个诸葛亮给锦囊妙计，那个
招亲是真的，
对，
但是锦囊妙计是假的。
招亲是真的，锦囊妙计是假的。然后实际上这个刘备娶孙尚香呢，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无奈之举，说白了双方都不幸福。刘备可能我们看上刘备娶娇妻了，孙尚香十几岁，刘备都50了啊，这多么幸福的晚年生活啊。不是的，实际上在正史当中记载说，刘备因为娶了孙尚香以后，说时时不能安寝，他甚至都害怕孙尚香暗杀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在内部。那么但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政治联姻。那么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啊，回过头来还说31岁的诸葛亮。31岁的诸葛亮恰逢刘备入川，把他和关羽留下镇守荆州。什么概念？当时刘备仅有的地盘就是荆州。而把他和关羽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要知道，实际上在刘备起家的时候，关羽就独自带一支军队，独自带兵了。也就是说，他在31岁的时候，刘备眼中他和关羽是一样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又过了三年啊，刘备入川之后的又三年，34岁的时候，当时这个刘备和刘璋两边闹掰了，那、啊、两边闹掰了，闹掰了撕破脸之后，刘备正式在四川进攻刘璋的地盘。当时刘备进攻蜀地的时候，最初作战不利啊，咱知道这个庞统死于落凤坡，咱这小说演绎，但实际上正史当中也确实如此，庞统死于这个入川之战。那么入川之战庞统死后，刘备身边没有军师了，那怎么办？当时刘备决定让诸葛亮入川。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什么？诸葛亮34岁的时候，从荆州自己带领一支军队领军入川和刘备会师，这是诸葛亮34岁的时候。随后他和刘备一起攻克成都，这一年刘璋投降。那么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诸葛亮34岁的时候做到了什么？已经做到了让他的老板坐拥荆州和益州啊两大州的这个地盘了，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天下分九州啊，说荆州和益州在几年啊，这是从27岁一直到34岁，七年的时间，是吧？让他的老板坐拥两处地盘。诸葛亮正史当中，诸葛亮 我们约他仍然其实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么随后到了39岁的时候，诸葛亮39岁的时候，当时刘备取汉中。那么刘备取汉中之战的时候有了什么呢？有了法正做军师，黄忠定军山激战夏侯渊，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那么
这一年应该说是刘备最爽的一年。
对，这是刘备人生的巅峰这一年啊！这个诸葛亮39岁，刘备人生巅峰啊！又是取汉中，又是斩这个定军山激战夏侯渊，又是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那么这一年诸葛亮39岁，他在做什么呢？诸葛亮这一年他在坐镇成都，为刘备提供后方的援助。换句话说，其实刘备类似于谁的作用？哥你猜。
我觉得呀，这个刘备啊更有点像就是咱们汉高祖刘邦那会儿，如果要是刘备要刘邦的话，这个诸葛亮有点像萧何。
对，
诸葛亮有点像萧何。然后呢像法正啊庞统啊这些人呢就有点像张良。
对，
然后关羽呢就有点像韩信。诸葛亮主要负责的就是这个后勤啊这些工作。像法正啊庞统啊这些人呢就负责在诸葛亮身边给他出谋划策出主意。而关羽呢就好像韩信一样，有另外领一支部队从另一个方向来配合主公来治打。当然了这只是像。好像最后能够真的就是能够完成汉中三杰任务的好像也就是诸葛亮。庞统和法正都死了太早了。
对。
关羽呢就直接打败了，他就没像韩信一样就直接打败了。
对，没错。其实说到这里啊，关于诸葛亮的人生我们说了一半了。哎，我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样一个印象。正史当中的诸葛亮绝没有小说当中说的这么精彩。啊，小说当中鲁迅先生真的是怪不得说他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小说当中说什么啊，就诸葛亮是个神仙是吧，就开始指挥这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就像工具人一样啊，诸葛亮说怎么打就怎么打。然后诸葛亮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啊，诸葛亮说你就诈败吧，你诈败之后后边肯定有什么就肯定有什么。但实际上正史当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正史当中诸葛亮从31岁一直到39岁的这几年，我们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可以说我们称之为叫汉家萧何、啊、汉家萧何。他就像这个当初汉初的萧何一样，只是为刘备干嘛坐镇后方。他真的很少真正在前方去指挥打仗的。我说到这儿可能大伙也都听出来了，几乎没有。他几乎没有前方的作战经验，他就是在后方给刘备提供这个外交保障和后勤保障。当然我觉得对于刘备而言，你诸葛亮一个小孩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嗯，那么在诸葛亮39岁到41岁的这两年中发生了什么呢？蜀中巨变。哈，蜀中巨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关羽走麦城啊，然后张飞为关羽报仇反而被反杀啊，被部下反杀。那么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啊，蜀中由盛转衰，可以说荆州丢了是吧，两位大将丢了，就是这样。而你们会发现在这两年当中诸葛亮几乎没起作用。所以在这个其实也是侧面的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正史当中的诸葛亮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军事牛人呢？起码在前期好像没有显示出来，是吧？就是这样。两年之后，也就是诸葛亮41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刘备称帝啊，刘备在蜀中称帝，当时诸葛亮被封为丞相，这是诸葛亮41岁的时候。而转过年来42岁啊，刘备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什么决定？就是在三国演义当中啊，有一回目叫兴兵伐吴。为什么要兴兵伐吴？当时刘备打着为关羽张飞报仇的旗号去这个、打这个东吴。但实际上啊，在正史当中我们只是做一个推测，这个时候刘备发生了战略失误。 什么战略失误？他原本忘记了诸葛亮给他定下的规划啊，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这个忘记了这个说法。而相反是什么？刘备认为这个时候我的力量比东吴强了，所以我要干嘛？我要吞掉东吴啊！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实际上正史当中的一个战略失误，包括我们在后世的这个诗歌当中，我不知道哥你是否还记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任图，后两句就是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对，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其实这个就是历史当中一个用通过诗歌去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这是当时刘备的一个错误的战略计划。而诸葛亮42岁那年啊，咱知道刘备比诸葛亮大20岁，那年刘备已经62岁了，62岁的刘备啊，亲自带兵发动夷陵之战，可是接下来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猜62岁的这个刘备啊，出征的时候他带不带诸葛亮？
他没带诸葛亮啊。
对，
他得需要诸葛亮给他提供后勤。
对，他没带诸葛亮，一方面说是给让诸葛亮提供后勤，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猜测出来的，正史当中的诸葛亮起码在刘备在世的时候，刘备不认为你诸葛亮比我刘备能打，对吧？就是这个事实吧，对吧？实际上正史当中啊，这个一说蜀汉谁能打，说蜀中刘备能打啊，说诸葛亮是什么？诸葛亮是后勤军师，好像当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是吧？
对。
那么在这个夷陵之战当中啊，火烧连营700里，当然这个火烧连营700里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个商榷的点，我们在上一期就是三国刘备那一篇当中已经讲过了，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了，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把它说出来啊。火烧连营700里，那么火烧连营700里之后发生了刘备败逃白帝城，那么接下来的一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脱孤。
对，白帝城脱孤咱们上一期也说过了，
对，
这节目再简单说一说。
这一期啊，我们还简单的说一说，在白帝城脱孤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上一期说刘备的时候只说白帝城这个托孤托给诸葛亮了，说当时实际上是一场阴谋论，对吧？说这个告诉刘备当时临死时候跟诸葛亮说我这孩子不成器呀、这个行你就辅佐他，不行你就取而代之吧，是吧？其实刘备客气的，是吧？他可不是真的让诸葛亮取而代之，你诸葛亮真是同意啊，行啊，我听老板的。那诸葛亮你当时连那个门都出不去啊，是吧？就是这样，这是历史上的一场阴谋论。但实际上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多说两句呢？因为说起诸葛亮这个篇目了，我们就要具体聊一聊了。实际上当时白帝托孤的时候，托孤的不是诸葛亮一个人，当时刘备死前托孤了两位大臣。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就是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你首当其冲啊，无可厚非。而第二个人是谁？是原来蜀中旧将。这个旧将一直到后来都非常有名，才华横溢的一个这个人物。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李严啊。如果大家听起来说李严我没听过，没关系，到后面我们一会儿再聊他啊。所以当时刘备啊托孤了俩人，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李严啊。白帝托孤是俩人，咱们要知道。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在当时诸葛亮受刘备之托以后，转过年来诸葛亮43岁的时候刘备去世。而刘备去世以后，当时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的一句话，叫蜀中事无大小皆决于亮。什么意思？我在这儿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诸葛亮吧，叫权倾朝野。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对，就是这样，权倾朝野。可能这个词儿听着不太好听，但是我们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的任何一个人物啊，我们只用这样名词去形容，大家自己去想，自己去猜，当时诸葛亮到底什么样？权倾朝野四个字毫无这个意义。实际上，那么诸葛亮在43岁啊，真正这个辅佐刘禅以后，他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当时派一个叫邓芝的谋士出使吴国，跟吴国重修旧好。随后他知道这个蜀中其实已经穷得不成样了， 啊，刘备之前用什么纸百钱的方式啊，关于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去听刘备那篇啊，刘备之前用纸百钱的方式把蜀中这样洗劫一空了，把蜀中的老百姓。那当时到诸葛亮这一代的时候决定干嘛，用屯田的方式，就是把那些个这个流民啊，把那些个难民重新召集到一起啊，政府给你田啊，你跟这个军队一块儿种这个地，到最后五五分啊，屯田啊，同时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兴修水利，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啊。当然我说这些好像有点像那个教科书里面的词儿啊，但是甭管怎么着，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知道诸葛亮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他的才能开始逐渐展现出来。刘备的时代我们看不出来诸葛亮能打，是吧？刘备的时代，这个虽说刘备给诸葛亮委以重任，但是好像打仗的事几乎不让诸葛亮管啊，因为你说是不放心也好，你说是怎么这样，几乎不让诸葛亮管啊。但是在刘备死后，诸葛亮的能力逐渐发挥。在两年之后，也就是诸葛亮45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啊，这个在《三国演义》，咱们还是从《三国演义》说吧。《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正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那个蜀国南部有一个叫孟获的。部落应该要部落首领，然后叛乱了，叛乱之后呢，就跟诸葛亮打，诸葛亮去南征，南征打孟获，打孟获呢，把孟获打败了。那个有一个成语叫七擒七纵，就讲了这一段。哎，大家猜一猜，这个七擒七纵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不给大家卖关子了，七擒七纵是真的啊，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七擒七纵。当时这个诸葛亮在他的出仕表当中是这么聊的，是吧？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对吧？这个是七擒七纵。这个最后啊，孟获真的是啊，打心眼里服了诸葛亮了，是吧？这个连连叩头，称诸葛丞相啊，诸葛丞相啊。然后孟获在这里是从心啊被制服了。那被制服以后啊，当然后面也是野史啊。据说这个诸葛亮干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是吧？他看到这个在五岳渡泸深入不毛的过程当中，蜀中军队杀这个南蛮士兵太多，所以到后来这个做了一个决定，干嘛呢？来祭奠啊死去的这些个将士们。
对，这《三国演义》也这么记载。
对，然后做了这个一种食品叫馒头啊，是叫馒头。
馒头这么来的。
对，当然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在中国古代的这个食物当中，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有历史演进的。在诸葛亮那个时代的馒头，其实今天是肉馅馒头啊，是肉馅馒头，不是传说中的这个今天的那个馒头啊，是肉馅的啊，那是馒头啊，用来祭祀用的。到了后来，今天真正的那个馒头是始于什么时候？始于宋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有没有印象说这个武大郎是卖炊饼的？炊饼是什么？炊饼就是咱今天的馒头。啊，到了宋代的时候，
哦、对
这个馒头才真正的变了啊。
不过就是虽然这个就这馒头这个是传说了，就那个小说传说了。不过这也体现出就诸葛亮在这个平定南中的时候这个策略，就是攻心为上，
对，
在这个征伐为下，所以他才要抓住孟获又放了，抓住孟获又放了，直接就有一个攻心战。
对，没错，
嗯。
今天呢，我们把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讲完了。时候也不早了，那么我们今天本期呢，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好。